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哋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上一集我哋就讲咗启示录嘅16:12去到17:3嘅内容。今日我哋会继续讲落去17:4去到18:2。启示录嘅17:4-5咁样讲：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咁那个女人呢，咁样形容的，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就是罗马皇宫和贵族的偏爱的颜色。每一个罗马的议员和官长，他们都会佩戴一条紫色的臂章，表示他们的地位和身份。罗马皇帝就穿紫色的袍，经文提到用金子为装饰，显出外在的华美，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怎样？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马太福音的23:25记载了主耶稣呢这样讲：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咁喺启示录呢度提到就是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伪造错谬的福音，全部都是骗局来的。这个杯将世人灌醉了。耶利米书的51:7这样讲过：巴比伦苏莱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今天启示录这里提到，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让人惊讶的就是这个女人竟没有戴过一个冠冕，但是她是有记号的。原本应该是基督辛苦的教会，竟然得到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哇，这样的污糟下流的一个的称号。现在的道德观念不断改变，我仍然认为只有神的道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观念。听众朋友啊，女人是神的精心杰作，要她在结婚之后能够帮助男人步入正轨。过去的文化传统是男女不平等，而且呢是奴役女人。他们不单止没有他们的地位，不能够提升男人，反而成为男人堕落的祸水。淫妇亦都是女人当中最卑贱的。可能你会不同意这种讲法，或者不喜欢这种讲法，但是圣经却是真的这样讲。正如经文提到的，奥秘在大巴比伦。旧约时代没人知道真教会的奥秘是在哪里，抵挡教会的被形容为淫妇，这个奥秘直去到启示录的17才显明出来。我再想讲多一次，当真教会被提到天上，教会体系仍然存在，但是不是真正的教会，而是淫妇。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的2:7曾经讲到不法的奥秘。经文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真教会是耶稣基督精洁的辛苦，抵挡教会的就是邪恶的奥秘的大巴比伦。巴比伦是所有异端的源头， 所以佢系世上嘅淫妇同埋一切可憎之物嘅母亲噃。呢个系圣经对可憎之罪最生动嘅写照。可以确定嘅系，异端一定系同淫乱有关。年轻人如果唔系喺神嘅面前，喺婚姻祭坛前边互许终身，保守贞洁，一定会失去婚姻嘅幸福。啊，听众朋友啊，你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奥秘在大巴比伦？被称为世上嘅淫妇之母呢，不单只是单一个的淫妇之母，而是很多人的淫妇之母。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大妓院一样。跟着我们看下第17章的6到7节了。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喝醉了圣徒的血，这个淫妇不单止将其他人灌醉，她自己亦都沉醉在所施行的逼迫当中。虽然真的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随着恩典时代渐到尾声，信徒可以预期的是必定会遇到患难。我们同其他基督教的领袖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要坚守真理、忠心服侍主的时候，困难就会越来越多。而圣徒可能就是指旧约时代的圣徒，为耶稣作见证的人就是指新约时代的圣徒。这就显示了大巴比伦是所有宗教的大联盟，因为真正的信徒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巴比伦就是留下来的宗教组织。巴比伦是指那个混杂的宗教，可能包括是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异端啊等等的宗教，同埋拜偶像的源头。在旧约时代，巴比伦曾经逼迫神的百姓，是神的仇敌。巴比伦曾经将三位希伯来的年轻人掉入到火窑当中，因为他们不肯拜偶像。当约翰见到这个妇人的异象的时候，他就大大地惊奇。这个是约翰第一次感觉到惊奇。之后呢，我们都会觉得好惊奇的。天使问约翰为什么心里面觉得稀奇呢？天使正要将这个女人的奥秘告诉约翰知道。我们必须要留意，这里是强调兽在罗马帝国的象征，而不是指敌基督。好了，跟着启示录的17章8到10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墓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咁啊，经文提到嘅先前有嘅兽就系指过去嘅罗马帝国，如今没有就系指当前罗马帝国分裂嘅状况。其实罗马帝国并冇真正嘅亡国，佢只不过系分裂成为欧洲咁多个国家。经文又提到将要从墓底坑里上来，就系指撒旦将要重新启动罗马帝国。我曾经讲过，好多人试图重整罗马帝国嘅雄风，但是都没有成功。查理曼大帝试过，拿破仑都试过，希特拉又试过，墨索里尼都试过，连联合国都试过，但是都是失败的。敌基督就是那个兽，将要重新整合罗马帝国。经文又要提到，又要归于沉沦，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彻底摧毁罗马帝国。但是现在的罗马帝国大权在握，想要赢得未信的人或者不信的人的拥护，这些沉沦的人将会对敌基督视为神明。属于神的圣徒有神的灵同在，能够分辨是非，不受愚弄，亦都不至于愚昧。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0节和27节这样讲过，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尚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经学者郭维德就将又是七位王解释成为七个罗马帝国。他呢还将个名单列出来，第一个就是凯撒大帝，跟着就是提比流，跟着是卡利古拉、克鲁迪乌斯、尼禄，一位还在的就是指罗马图密善大帝，是在约翰的时代，他当时仍然活着的。那个一位还没有来到就是指敌基督。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七王就是指以前罗马的政府体制，是属于撒旦的体制，敌基督将要统治重新这样启动的罗马帝国。跟着我们看下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啦。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通常兽是代表罗马帝国，亦都代表最后一个第八个王，就是敌基督。这里亦都指明边个是敌基督，他是先前但以理异象里面的小国。这个小国得势之后，就将之前那三个国，亦都即是三个王连根铲除。但以理书的七章第八和二十四节这样讲过，我正观看这些国，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国，先前的国中有三国在这国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国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第二十四节，至于那十国，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经文提到那先前有的兽，是指统治罗马帝国的君王。如今没有，就是指罗马帝国统治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经文所提到的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就是指敌基督将兴起罗马帝国。这个呢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所讲的小国了。他是第八个王，同七个头同列，因为他将恢复罗马帝国的势力。十国就是但以理书七章七节的十国，这十个王将要同敌基督同掌王权，但是最后不可以不将权柄全部都交在敌基督的手里面。跟着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就这样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座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国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进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咁啊，呢段经文里面嘅众水就是指世上嘅各国各族，呢、这个同旧约嘅讲法系一样嘅。听众朋友啊，你可以参照一下以赛亚书嘅八章第七节同埋诗篇嘅第十八篇。淫妇的地位显示他治理掌权的时间很短。第十二节所讲的十国就是十王，他们在罗马帝国占地为王，还将自己的王国交给兽，捧兽成为独裁者。兽就即是敌基督，愿意暂时和淫妇共享他的权柄。十王亦都是一样，敌基督不单止背弃以色列所立的约，他亦都同离交半岛的教会断绝关系。敌基督经文就形容他食他的肉，用火将他烧为灰烬，这个就是假教会的结局，他的下场就是毁灭在敌基督的手里面。敌基督和他的十国应验了神的话，亦都应验了神的旨意，正如旧约亚述 应验咗以赛亚书十章五到十九节嘅预言。有字新约，凯撒亚古士督下令天下嘅人民要报名上册，就使到玛利亚同埋约瑟必须要翻到去百利行，亦都系应验咗圣经嘅预言。敌基督铲除咗离教叛道嘅教会之后，喺假先知嘅鼓吹之下，一齐去膜拜敌基督。咁啊，对于离教叛道嘅教会嚟讲，这个下场系好可怕，但系却系好公正嘅。不过佢嘅结局并唔能够使到情况有所改善，相反，仲将人类带到去有史以嚟宗教最黑暗嘅时期。敌基督时代嘅统治同嗰个时代嘅宗教，系世人将要见到、经历到最黑暗嘅时期。自从人类始早喺伊甸园对神生出不信嘅心之后，就注定咗不信嘅结局。抵挡神嘅人联盟去建造巴别塔，更加深咗佢哋不信嘅心。最后，当人类拒绝接受呢一位就系道路、真理、生命嘅耶稣基督，将佢钉死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人类对神不信嘅心就到达咗巅峰。凡系拒绝真理嘅人，除了相信天大的谎言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们在第十九章将会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将要面临空前的大灾难。这个是对错谬和邪恶所做最公正的审判。身为基督徒，知道自己将免于大灾难，应该要心存感恩，但是就要更加关怀那些可能面对大灾难的亲人。启示录第十八章让我们看到巴比伦在经济上面要受审判，同埋地上同埋天上对这件事的反应。第十七、十八章就将两个巴比伦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第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上面的巴比伦，第十八章的就是讲紧经济的巴比伦。第一个巴比伦是进入大灾难时期离教叛道的教会，而第二个巴比伦就在政治上面和经济上面的巴比伦。我们在第十七章，我们读到西上面的王，都喜欢能够产生经济效应的商业中心，就不喜欢离教叛道的教会。世上诸王摧毁了离教叛道的教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审判会摧毁政治的巴比伦。显然神秘的巴比伦就是离教叛道的教会，会在大灾难时期先被毁灭，而经济的巴比伦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毁。这两个巴比伦并不一样，亦都是不同的城市。听众朋友，我个人认为神秘的巴比伦是在罗马，当他在大灾难期间被摧毁之后，宗教的中心将会转移去到耶路撒冷，因为假先知会为敌基督立像，提供给世人去膜拜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经济的巴比伦就将古巴比伦重建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这个城市是受的政治势力的最后首府。以前很难想象政治势力会回到中东，但自从能源危机发生之后，中东削减了石油供应的措施威胁到全世界，他们握有极大的势力，因着油价，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某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可能会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也都即是重建的巴比伦，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摧毁的。以前有一位犹太人问一个以色列观光部的部长，他这么问，为什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石油，唯独以色列没有呢？这个部长呢就这样回答，神就将石油给了阿拉伯人，他是将圣经给了以色列人，你愿不愿意跟阿拉伯人交换呢？神是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石油很快就会用尽，而圣经却是永远长存。关于古巴比伦是不是会重建，在传统解经家之间都未拿到共识的。以前我就认为不会重建的，但是现在我相信它会重建。在以赛亚书的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古巴比伦将要重建，然后会被摧毁。我们现在读的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就是讲巴比伦会被摧毁。 其实我从来就不认为它会在原址上面重建，因为幼法拉底河已经改道，距离现在的古城呢有14英里那么远。咁关于巴比伦被毁，有完全对立嘅反应嘅。第一就系从事贸易同埋政治嘅人将会非常痛苦，系一个大悲剧，因为表示大企业将会全面破产。而第二个反应咧，就系嚟自天上嘅，神嘅圣洁同埋公义将会得到彰显，咁样系会带嚟极大嘅喜乐，代表人类喺世界上面嘅罪恶即将结束啦，大灾难亦都会结束。咁喺第十八章嗰度，由另外有一位天使就带住呢个信息从天而降开始。启示录嘅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咁啊，又出现咗一个有趣嘅宣告。此后。咁啊，系代表系咩事之后呢？喺一连串嘅七同埋宗教嘅巴比伦受到审判之后发生嘅大灾难持续咁样进展，由七印、七号、七位天使去到七个圣路之碗。而家我哋读到大灾难嘅尾声咯，呢啲事情过之后，大灾难就会结束嘅。约翰就话：我看见，约翰呢仍然系一个旁观者。他见到另外有一位天使，就让我们回到去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提到一系列的六位天使，每一位天使都被称为另有一位天使。这些天使是神的使者，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但是就没有面容，也都没有名字的。这些天使是有权并有能力的，他们的地位呢高过其他的天使，都是带来非常之重要的信息的。经文说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似乎更进一步地显出这位天使的重要性。那我们看看十八章的第二节了，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咁啊，最先宣告巴比伦倾倒嘅经文就喺启示录嘅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咁啊，呢一位天使嘅权柄比先前嗰一位天使更加大，佢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就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当神话某些事情将要发生，就好像那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亦都一早知道巴比伦的结果。经文提到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咁就讲明喺千禧年期间，灵界嘅鬼魔同埋世上各种污秽可憎嘅雀鸟都要拘禁喺巴比伦。咁喺以赛亚书嘅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同埋耶利米书嘅五十章三十八到四十节，都预言过呢啲事情。启示录嘅第十八章记载咗巴比伦被毁嘅预言应验咗。既然呢啲预言都系应验嘅。都是要应验的，这样自古以来巴比伦就是鬼魔的大本营，也都是悖逆之人所居住的地方。那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停下来，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这个节目。那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传扬神话语的人。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就係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啊，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係唔明白嘅，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咁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喎。我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啊，如果你有啲唔同嘅睇法想同我讨论一下嘅话，我都非常之欢迎㗎喎。我乐意咁样做，因为真理係越变越明嘅。咁除此之外，如果喺你生活上面到一啲嘅难处， 咁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咁你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咁喺生活上边有一啲嘅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啊，对于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如果你有啲嘅批评啊，或者有啲指教啊，咁你都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虚心咁样去学习，睇下有冇一啲嘅地方可以改善咯。咁啊，如果有啲改善嘅建议，我哋都愿意去听嘅，因为我哋都期望将呢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加好，使到更加多人可以呢得到福气。咁啊，而家你同样可以喺网络上面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哦。咁所以我哋都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平台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你应该知道点搵到我哋噶啦。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去行，愿让你。